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一同来敬拜他。目前我们教会打算在11月1日早上10点半恢复在教会内的主日崇拜聚会。不过由于政府对聚会的一些限制，我们需要事先知道参与的人数以便安排聚会，所以请想要参加11月1日在教会主日崇拜聚会的弟兄姐妹，务必要事先向我或者向陈师母报名。另外，基于防疫的考量，目前不建议高危险群的人回到教会聚会，也不开放给未曾到过本教会聚会的人参加。因此呢，请暂时不要邀请未曾来过我们教会聚会的人来参加教会内的聚会。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可以全面的开放教会的聚会。如果有新朋友想要参加的话，也可以请他们先参加我们线上的聚会。在完全开放教会的聚会之前，主日崇拜的聚会将会在教会和线上同步进行。日光节约时间在11月1日当天凌晨结束，所以请在礼拜六晚上睡觉之前将时钟倒退一个小时，如果是11点钟的话，就调回到10点钟。关于圣诞节儿童协和的活动，还有12月5日的社区服务，请看教会发出的通知。如果还有问题，请与我或者陈师母联系。另外，也请为这个疫情和室内聚会的开放祷告，也请为美国社会的安定，为执政掌权的，还有为选举来祷告，求神保守美国的社会能够安定，还有让人民能够选出合适的人选。此外，中文成人的主日学在主日的下午2点钟用线上的方式上课。现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聚集。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12章1到25节的经文。撒母耳记下12章1到25节的经文。撒母耳记下12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。拿单到了大卫那里，对他说，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，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，别无所有。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，在他看来如同儿女一样。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拿单对 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。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里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。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。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拿单就回家去了。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使他得重病，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，而且进食，进入室内，终夜躺在地上。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，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他却不肯起来，也不同他们。到第七日，孩子死了，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劝他，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，若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岂不更加忧伤吗？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，就知道孩子死了，问臣仆说，孩子死了吗？他们说死了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，沐浴抹膏，换了衣裳，进耶和华的殿敬拜，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，他便吃了。臣仆问他说，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？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，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。大卫说，孩子还活着，我进食哭泣，因为我想，或者耶和华怜恤我，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。孩子死了，我何必进食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，与他同寝，他就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所罗门。耶和华也喜爱他，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，因为耶和华爱他。在传讲信息之前，让我们先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特别的保守和带领，使我们能够一切平安。感谢你让弯曲的新冠状病毒疫情有些的缓和，我们教会也打算从11月1日起开放在教会室内的聚会，求你帮助这个疫情能够继续的改善，甚至于能够完全的止息，好叫我们能够尽快的恢复在教会内的各样的聚会。现在由于各样的天灾人祸导致整个国际社会的不安定，我们恳求你帮助那些执政掌权的人知道如何来妥善处理各样的问题，好叫整个世界能够更加的安定繁荣。我们也为美国大选祷告，求你帮助 美国的人民能够选出合适的人选，也恳求你保守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。现在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帮助我们不但能够领受，而且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还有侍奉当中。求你来引导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，我们将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大卫认罪的启示。在这之前，我们看见大卫不但犯罪，而且是一再的犯罪。他所犯的罪在人看来不但是非常严重，而且这位合神心意的人竟然在犯罪之后一点悔意都没有，更别说要认罪悔改了。大卫为什么没有认罪呢？其中的一个因素是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，当先知拿单跟大卫说了一个富户欺压穷人的故事之后，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第五节跟第六节记载，大卫就甚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”可见在大卫的心里很清楚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只不过这个对错发生在别人身上他就看得非常清楚，但是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就看不清楚。其实许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可以把别人眼中的刺都挑出来，但是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在神的面前来省察自己，这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省察自己的时候，神他就会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问题，以至于能够靠着神的帮助来把自己眼中的良木除去，然后才能够看清楚别人眼中的刺。大卫之所以没有认罪，除了是因为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之外呢，也是因为无人胆敢忠言规劝。其实大卫派人去把拔示巴带来与他同寝，让他怀孕的事情在大卫身边的人应该是知道，还有大卫借道杀人的事情约押也是非常清楚的，但是在他身边的这些人却没有一个人敢跟大卫忠言相劝，以至于让大卫一错再错，甚至于不知悔改。可见有时在遇到当局者迷的时候，旁观者在看清事实之后，为了当事人的好处应该要忠言相劝才对，但是有时会基于个人的利害关系有些人就不敢忠言规劝。你想为什么大卫身边的人不敢规劝大卫呢？他们怕这样子会惹大卫不高兴，把他们开除了，甚至于把他们杀掉。所以呢，就算他们清楚看见大卫犯了大错，也不敢说什么，以免惹祸上身。这种所谓的明哲保身的态度，不但是在古代如此，在现代也常见。以前有一个参议员很喜欢跟他的一个朋友谈话，因为他的朋友经常会跟他争辩， 他们时常争辩到三更半夜，他非常享受这种理性的挑战，可以自由的抒发自己的意见，彼此激发这个思想。有一天，他的朋友因为需要向他开口借了一笔钱，参议员很高兴就把钱借给他了，但是他们的关系呢，从此呢就改变了。他的朋友不再敢跟他争论，而且开始附和参议员所说的一切的话。过了几个星期之后，这个参议员实在非常厌倦他的朋友口是心非，他忍不住对他的朋友大发雷霆说：“天啊，你或是开始和我争辩，否则就把钱还给我吧。”我相信这也是大卫身边的人不敢跟大卫忠言相劝的原因之一，因为他们的好处都是大卫给的，所以他们不想要得罪大卫，以免造成这个利害的冲突。那么后来大卫为什么会认罪呢？因为拿单顺服神的差遣。大卫在犯罪以后，像许多犯罪的人一样，并不觉得自己有罪，所以除非有人去把他的罪给指出来，不然的话他是不会主动认罪的。但是大卫身为以色列的王，有谁敢去指出他的罪来呢？至少我们可以看见那些知道内幕的人，没有人敢去指出大卫的罪了，因为他们怕指出大卫的罪以后会给自己带来麻烦。就在这种情况底下，神就差遣先知拿单去见大卫，为的就是要指出大卫的罪，并且要说明神会怎么样来处理他犯罪这件事情。然而并不是因为拿单是先知的身份就一定不会遭遇到不好的事情。拿单要去指责大卫，并且传递神要怎么样来惩罚他的信息，这同样是一件冒着生命危险的事情。因为有许多先知就是在传递了神的信息之后，因为不讨人的喜悦而被杀的。从拿单顺服神的差遣去指出大卫的罪和对大卫的刑罚的信息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拿单之所以可以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，至少具备有两个特质，一是勇敢，另外一个就是智慧。我们都知道忠言逆耳，所以要向王进忠言通常是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所以即便在大卫身旁，有些人早就知道大卫所犯的罪，他们也都只看在眼里，不敢吭声，以免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。所以神要拿单去向大卫进言，甚至于要宣布神对他的责罚，这的确是需要很大的勇气，不然是很难开口的。在此当拿单鼓起勇气去向大卫进言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因为是神要他去指责大卫，所以他就毫无忌惮的直言。他乃是先借着一个比喻来使大卫先认同他所要说的事情，然后再借此指出这个大卫的问题，这就是他的智慧。在拿单所讲的故事里面，有一个富有的人，有一个贫穷的人，他们的贫富差距很大。这个富有的人有许多的牛群羊群，穷人呢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。不但如此，那只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，在他看起来就像儿女一样。可见那只羊羔就是那个穷人的一切， 但是那个妇人为了要招待客人，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牛群里面取一只出来招待客人，却取了那个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在这里的那个妇人是谁呢？当然就是大卫。穷人是谁呢？应该是指乌利亚。但是大卫他事先并不知道拿单借这个故事所要说的是什么，所以当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判断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不加思索的就指出那个妇人的问题来。不但如此，大卫还甚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：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行。当大卫对这件事情做出判断之后，拿单就让大卫知道那个人就是他。换句话说，拿单是让大卫自己来定自己的罪，因为在以色列当中，大卫就是最大的审判官，没有人可以定他的罪，只有让他自己来定自己的罪。可见拿单让大卫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来判断是非，所以大卫就看得非常的清楚，然后他再指出他就是那个当事人，那时候大卫就没有办法反驳。同样的，当我们要去劝诫别人的时候，不但要有勇气，不怕去得罪人，而且也需要有智慧，才不会弄巧成拙，不但没有办法将人挽回，而且还把事情搞砸。当然了，大卫也可以不承认自己所犯的罪，因为拿单无凭无据，怎么可以说他就是那个人呢？没有错，当大卫犯罪的时候，拿单并不在场，他也不知道大卫有犯过什么罪。大卫在私底下所做的事情，虽然拿单不知道，但是神却知道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。所以当拿单继续把神要他对大卫说的话都说出来之后，大卫就知道是神让拿单来指出他的罪来。既然是神让拿单来对他的指证，那么他就无话可说了。今天当人犯罪的时候，许多时候因为被罪蒙蔽了心灵的眼睛，所以看不见自己所犯的罪，或者是因为没有人来指出自己的罪，所以就得过且过，不去认罪悔改。因此神的光照或者是人的提醒，对一个犯罪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当我们知道有人陷在罪中的时候，我们也应当像拿单那样，既勇敢又有智慧的去规劝那个犯罪的人，好叫当事人不但能够看见自己的罪，而且也能够因此认罪悔改，重新回到神的恩典当中。大卫之所以会认罪，除了是因为拿单顺服神的差遣之外，也是因为大卫顺服神的指责。如果大卫心高气傲，在得到神借先知拿单的指责之后能不悔改的话，那么他就不会认自己的罪。但是当他听完神通过先知拿单对他所说的话之后，在撒母记下12:13的上半节记载，大卫对拿单说：我得罪耶和华了。可见当神让他看见自己的罪之后，他就马上认罪，他没有替自己找任何的借口，这就是大卫合神心意的地方。所以大卫之所以合神心意，并不是因为大卫不会犯罪，而是因为大卫会认罪悔改。这个我们从 大卫所做的诗篇里面也可以看得到。其实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人的时候没有犯罪之外，其他世上的人啊都会犯罪，所以大卫会犯罪这并不奇怪。但是大卫在被指出自己所犯的罪之后，能够谦卑的顺服神的指责，立刻认罪悔改，这就是他讨神喜悦的地方。那么大卫的认罪对我们还有什么启示呢？罪是无法隐藏不被人知的，这是大卫认罪，对认罪给我们的一个启示。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二节记载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。大卫所犯的这些罪都是在暗中进行的，他没有敲锣打鼓的去把拔示巴接来与他同房，他也没有正大光明的把乌利亚给杀了。他以为他暗中安排这些事情没有人知道，可以隐藏的过去，但是不管他在人面前隐藏的有多好，在神的面前却一点也隐藏不了。所以最终神还是把他的罪给显露出来。从前有个人想要偷一些小麦，就进入他邻居的麦田里面。他心想，如果我只在每一个麦田里面只拿一点点就好了，那就没有人知道啊。但是啊，我积多就成，积少就成多啊。于是呢，他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带着他的小女儿偷偷的离开家，对他的小女儿说：“女儿啊，你来帮我把风，如果看到有人来，你就叫一声。”后来那个人进入第一个麦田开始割麦子，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听到他的小女儿叫说：“父亲，有人看到你了。”那个人就看一看周遭，什么也没有看到，他就继续拖麦子，然后再前往第二个麦田里面去。那小孩又叫道：“父亲，有人来了。”那个人又停了一下，看看四周，一个人也没有，于是他继续拿麦子，并且拿得更多，然后他就进入到第三个麦田里面。又过了一会，他的小女儿又叫说：“父亲，有人看见你了。”那个人再次停下来看一看四围，什么也没看到，于是呢他就捆起这个麦子继续走到最后的麦田里面去。女儿又说：“父亲，有人看到你了。”那个人又停下来，然后看看他的四周，同样的他没有看到任何人，所以他就很生气的问他女儿说：“为什么你不停的叫说有人看到我，而我却什么人也看不到呢？”那个小孩就轻声的说：“父亲，有人从上面看到你。”可见呢，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所犯的罪没有人看到就没有人知道了，至少神知道。因此呢，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没有罪，也不要不认罪，也不要不认自己的罪，更不要以为偷偷的犯罪没有关系。因为所有隐藏的事在将来都会被显露出来，所以如果我们不想要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被摊开在阳光底下的话，就不要去做那些的事情。大卫的认罪除了给我们看到罪是无法隐藏不被人知道之外，也让我们看见认罪是得蒙赦免的途径。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节记载，大卫对拿单说：“我得罪耶和华了。”拿单说：“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”当拿单指出大卫的罪之后，大卫即刻 承认自己的罪过，说我得罪耶和华了。大卫及时的回转，拿单也就及时的宣告神的连续，说他说啊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换句话说，神已经除掉大卫的罪，免去大卫的死。可见呢，神揭露人的罪，他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定人的罪，而是要重新来建造人，让人与他恢复关系，让人可以来领受他所要给人的恩典。所以只要人愿意认罪悔改，就可以得到神赦罪的恩典，重新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并且得到神的赐福。因此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可见最可怕的不是人会犯罪，而是人在犯罪之后不愿意认罪悔改，那才是最可怕的。因此不管我们犯了什么罪，都要来向神认罪悔改，这样一来才能够得到神赦罪的恩典。讲到这里，有的人可能会说，在犯罪之后只要认罪悔改就没事了吗？当然不是这样子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，大卫虽然死罪可免，但是活罪难逃。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谈的。大卫的认罪除了给我们看见罪是无法隐藏不被人知，以及认罪是得蒙赦免的途径之外，也让我们看见认罪不能免除罪的恶果。一般而言，人在认罪之后，虽然罪被饶恕了，但仍需要接受罪的刑罚。虽然大卫是王的身份，没有人能够惩罚他，但神却可以惩罚他。所以在他认罪以后，虽然罪被赦免了，但却仍然需要承受这个罪的恶果。在此神借先知拿单宣布对大卫犯罪的报应，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看。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大卫借刀杀人的罪的报应，那个报应就是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。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九节下半节到第十节记载，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他的妻为妻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从以后撒母耳记下的记载里面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不但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杀死了大卫的儿子暗恋，而且后来亚沙龙也被约押和他的士兵杀死。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大卫犯奸淫的罪的报应。从以后的记载里面，我们也可以看见在大卫的家中有奸淫的事情发生。大卫的长子暗恋奸淫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。此外，大卫跟拔示巴在奸淫当中所生的孩子也死了。第三个方面是关于大卫在暗中犯罪，却要在明处受罚的这个报应。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的第十一节记载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后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从后来的记载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的儿子亚沙龙背叛大卫，就在王宫的平台上，在以色列百姓的眼前与大卫的妃嫔行奸淫，故意羞辱大卫。为什么神会如此的重罚大卫呢？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四节，先知拿单对大卫说得很清楚，只是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 可见呢，这个罪恶的结晶会给神的仇敌一个亵渎神的机会，所以要彻底解决这个罪的问题，就只能付出罪的代价，取了这个孩子的性命。有的人可能会说，这个孩子是无辜的啊。一般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论，只是因为他们是从今生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，而不是从永生的角度来看事情。在此，虽然这个事情的发展是这样子的，但是我们也要相信神对这个孩子会做出最妥善的安排。其实主耶稣他也是没有罪的，但是他却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的罪因此可以得到赦免。可见罪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，必须要付出非常重的代价才可以得赎的。所以即便我们在认罪悔改之后会得到神的赦罪的恩典，但是也不可因此轻易的犯罪，以免给自己或者自己后代的子孙带来这位罪的恶果。大卫的认罪除了给我们看见罪是无法隐藏不被人知，认罪是得蒙赦罪的途径，以及认罪不能免除罪的恶果之外呢，也让我们看见认罪是继续蒙福的管道。大卫的犯罪虽然会给他和他的后代子孙带来许多的恶果，但是当他勇于认罪悔改之后，就可以继续领受神所要给他的福分。因为认罪使他跟罪之间做了一个了断，让罪不再是成为他领受神祝福的一个拦阻，好叫他可以继续的蒙受神赐福。所以在对付过他的罪之后，神就赐给他和他的妻子拔示巴一个儿子，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所罗门。所罗门的出生就使他们丧子之痛得到了安慰。可见认不认罪悔改关系到能不能继续蒙神的赐福，因此在犯罪之后一定要认罪悔改，那才是解决罪的问题的上上之策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是否有犯罪呢？如果有的话，就应当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请求神的饶恕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也应当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，看看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隐而未现的过犯，以免像大卫那样子，明明是得罪了神，还以为没有犯罪，或者以为可以隐藏自己的罪恶。其实人的罪都是没有办法隐藏的，而且会带来罪的恶果的。所以如果这个罪不早日对付的话，不但没有办法得蒙神的赦免，而且也会阻碍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。因此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犯罪，万一犯罪呢，也要勇于认罪，以免被罪捆绑，以至于没有办法领受神所要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感谢你借着大卫认罪的故事给我们看见认罪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。认不认罪不但是关乎我们是否能够得到你的赦免，而且也关乎到我们能不能够继续蒙受你的赐。所以求你帮助我们不要犯罪得罪，如果不小心犯罪的，也要及时的认罪悔改，好叫我们可以继续的活在你的恩典当中。目前我们面对了许多的灾疫还没有解除，求主你继续来眷顾我们，让 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切的灾疫。在这个疫情当中，也有许多人需要帮助的，我们求主帮助那些人都能够得到适当的帮助，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尽己所能的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并且借此跟他们来分享你的爱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门。